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本周视频和广播信息、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本周视频和广播信息。明慧网本周发表的视频有神迹轻轻掠过、有声儿童绘本故事卡塔琳娜的心愿、亲历奇迹小粉红逆转人生和明慧简讯游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周发布的明慧广播节目有节俭中的平与德、第20届明慧大陆法会16、本届大陆法会最后一集、明慧周刊1157分两集、我见证的善恶有报、佛光普照八中、九字真言显威力、八旬老父亲三次度过生死劫难和丈夫虔诚相信大法脑血栓神速痊愈。
视频神迹轻轻掠过讲述了一个神迹故事。神迹轻轻掠过，仰望天空不再是我的奢望。家住中国广西柳州市的吴维玉女士从50岁开始腰就直不起来了，并且身体几乎呈90度弯曲，没有一天不痛的。儿子领着他四处求医，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都无法计算。就这样熬过了20年，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视频有声儿童绘本故事《卡塔琳娜的心愿》中的卡塔琳娜是个会说多国语言、人见人爱的小女孩。儿童节当天，卡塔琳娜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度过最有意义的儿童节。是什么心愿让她不畏严寒酷暑走遍欧洲各地呢？请大家一起来帮小女孩实现心愿吧。视频亲历奇迹小粉红逆转人生讲述一个小粉红的故事。丽莎从中国大陆到加拿大学习和生活后，仍拒绝并秉持法轮功学员给她的真相资料。毕业工作后，丽莎接触到中国大陆人士透露的活摘器官内幕，并见证了母亲在危难中承念九字真言转危为安的奇迹。她终于对法轮大法敞开了心扉。
明慧广播第20届明慧大陆法会16，包括交流文章《怀慈悲解怨缘》和10年坚持用手机讲真相。明慧广播节俭中的平与德，讲述节俭的人不执着于放纵享乐，无欲则刚，便可以秉持正道做人做事，修身养德。奢侈的人执着于物欲，容易心生贪念，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钱财，最终招致祸患。明慧广播我见证的善恶有报，讲述一户在南方打工的东北普通人家40天内遭遇三次险情，因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化解了灾难。明慧视频和广播均可从明慧主页的大陆资料点板块下载。为照顾大陆同修因网速和技术问题带来的特殊困难，下载页面正在改进中，新页面推出预计需要一两周时间。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 加拿大蒙特利尔11月25号在市中心举行有近百年历史的圣诞大游行。年年受邀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再度出场，演奏了法轮大法号、法鼓法号镇十方、佛恩圣乐、神圣的歌等曲目，为观众送去祝福，传递真善人信息，受到观众欢迎。西人观众文迪说，我每年都看到他们，非常非常的温暖人心，我非常喜欢。当帕拉女士听到队伍传递的是真善人时，她说，哇，太了不起了，我觉得这才是在圣诞节上分享的东西，每个人都需要它。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11月25号上午参加了多伦多以北的万景市圣诞游行，与此同时腰鼓队参加了皮克林的圣诞游行。当日下午，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会合，一起参加了位于多伦多东边约一个小时车程的阿贾克斯举办的圣诞游行。次日26号下午1点半，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参加在米尔顿的圣诞游行，为那里的观众带去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安迪说，法轮大法信仰的真善人是神传给人的真言，教给我们要这样生活。
美国芝加哥第89届感恩节大游行11月23号举行，法轮大法队伍再次成为整个游行的亮点。今年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20年参加该游行。在介绍法轮大法的时候，主持人感叹道，仅仅是看到他们，我就感觉到祥和舒适。在经历这样忙碌紧张的一天，我一定要试一试。街道两旁站满了热情的观众。芝加哥居民麦克称赞法轮功学员的整个方阵，从旗阵、功法演示方阵到花车都非常棒。他赞赏真善人正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芝加哥 CBS 电视台和 ABC 电视台都将法轮功队伍的精美画面展现给他们的观众。美联社的芝加哥感恩节视频新闻也使用了法轮大法队伍的花车作为视频的封面照。
美国密西根州克拉玛祖市11月18日举行第61届节日游行，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获得主办方当地政要和观众的赞赏。联邦众议员比尔·惠增加表示，很高兴看到法轮功学员来参加克拉玛祖传统的节日游行活动。他说，我一直在关注法轮功团体，我非常了解法轮功，我知道中国中共政府对法轮功团体的长期迫害。他鼓励法轮功学员应该坚持不懈地向人们讲清真相，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日本法轮功学员11月19号参加了在大阪市北区区民中心举办的年度义工庆典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功法，揭露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学员在舞台上展示了五套功法，腰鼓队的表演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喜庆的氛围。大阪北区居民中心自2010年起一直为法轮功学员提供免费教功的教室，有很多日本人都在此学练或体验过法轮功。当天一早就有民众来到法轮功的展位，很多人认真看真相展板，也有很多人到大法展位询问法轮功的相关信息。
在印度居住了数十年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克里斯蒂娜，多年来一直不知疲倦地走访印度各地，弘扬法轮大法。2022年至2023年，他先从丘陵小镇大吉岭到达印度洋东北部海湾，两次访问安达曼和尼克巴群岛，一共到访12所学校、2所大学和一个儿童之家，举办了19次弘法班，介绍法轮功，教师生们练功。
法国法轮功学员11月21号至23号参加了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馆举办的法国市长沙龙，播放法轮功教功录像，向到访人员介绍法轮功及真相。一些市长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字后，称赞法轮功学员做得好，鼓励他们继续下去。有的市政府经理协会主席留下名片，希望法轮功学员到他们的城市协会教功。有的人含泪听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有些政要表示 迫害是不可理喻的，不可接受的，必须制止。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11月4日在东部海港城市卡塔赫纳市中心设立了信息展位，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24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安海尔是一名摄影系学生，了解到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深感震惊。他说，现在新闻中经常谈论战争，但在中国发生的这种令人发指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对活人器官的非法摘取，则更加严重和恐怖，而新闻却鲜有报道。安海尔希望他拍摄的照片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共同谴责中共的邪恶行径，为制止迫害尽一份力。
克罗地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3年11月1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市召开，周边国家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并分享了修炼心得。学员们交流了如何坚定信实信法，无条件向内找，将苦事坏事都看作是帮助自己修炼提高的好事。九位发言学员的修炼心得打动了在场的学员。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内蒙古新安盟突泉县法轮功学员梁立新去吉林省长春市的女儿家生活，因他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23年3月被长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到九台看守所，后转入长春市看守所，仅六天被迫害致死，具体情况不详。据悉，警察说他们有在桂林路拍到三退粘贴照片，说是梁立新干的。梁立新曾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还曾于2004年和2013年分别被非法判刑7年和3年半，此次被绑架后坚持信仰，被直接截入看守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三名女性法轮功学员郭丽、李峰、范连叶被非法判刑，其中郭丽被非法判刑4年，已被劫持到监狱，李峰被非法判刑2年半，范连叶情况待查。郭丽因为在超市散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去年8月31号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呼市第一看守所。李峰于去年4月13号被塞罕区公安分局政保大队绑架并非法抄家，遭政保大队王栋非法审讯，被关押在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构陷。
云南文山州法轮功学员方世梅、廖文仙两位女士2022年4月在西畴县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关押构陷，他们分别被非法判刑10年、7年。方世梅曾三次被绑架到洗脑班，2004年被非法判刑5年，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多次被关禁闭室，累计1年之久，还曾被偷偷下药，致他生命垂危。
福建厦门市法轮功学员李建熙医师今年11月23号被集美区法院以视频开庭方式网判5年半，被勒索罚金5万元。此次开庭，集美区法院在前一天才通知家属。开庭时，法官涂学斌念完网判结果就草草宣布退庭。李建熙是国内已故著名老中医李可的关门弟子，参与了被称为中医第五经典《元运动的古中医学》的编辑出版。李建熙修炼大法10几年，由于大法的开智开慧，他的临床疗效相当显著，很多问题同行要花很长时间搞懂，李建熙看一遍就能弄懂。去年6月19号早上8点半，厦门市集美公安警察绑架李建熙，7月4号接入厦门第三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
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杨斌、胡雪飞夫妇被朝阳市龙城区检察院与龙城法院合谋构陷网判，杨斌被网判1年，胡雪飞被网判3年。胡雪飞的80多岁老母亲在沉重的打击下离世， 他们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失去生活来源，无依无靠。2023年5月11日，杨斌、胡雪飞夫妇被朝阳市新华分局警察绑架，家被抄。当天，夫妇二人被非法关进朝阳市看守所。
辽宁朝阳市凌源市法轮功学员韩希敏、杜清秀夫妇应给锦州铁路公安处邮寄劝善信。今年5月12号在家中被朝阳市北塔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日前被双塔区法院非法判刑。韩希敏遭诬判1年6个月，非法罚金3000元。杜清秀遭诬判3年6个月，非法罚金10000元。两人已经上诉。双塔区法院先后于今年8月28号、10月30号两次对二人非法庭审。据悉，两位辩护人为当事人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从法律、良知、道义上阐述了信仰无罪。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无理迫害是违法的。韩希敏、杜清秀最后陈述中都申明自己修炼真善人无罪，讲述法轮功真相是在救人，要求无条件释放自己。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樊晶晶女士，2023年6月14日被南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一直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2023年11月17日樊晶晶的女儿接到看守所的电话，对方称樊晶晶老人已经被判刑3年半，要送监狱，让家人交钱。然而在哪里开的庭，什么时候判的，家人没得到任何通知。
山东烟台市莱州市法轮功学员赵希平女士，今年5月11号在平度市徽部集市上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平度市公安局徽部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11月8号被青岛市黄岛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10000元。赵希平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救妻心切，一个在公安局上班的亲戚帮他介绍了所谓律师，律师方的人3次打电话向他要钱，第一次要20万元，并说保证能放人。赵希平的丈夫信以为真，借了20万元交给律师，之后并没有放人。律师方第二次打电话说要再交10万就保证放人，赵希平的丈夫又借了10万元交给律师，之后还没有放人。律师方又第三次打电话要5万元，说这5万元要处理关系、请客等用，剩下的再给退回来。因当时警察抄家时将赵希平家的钱物抢劫一空，她丈夫实在是借不到钱了，就对律师说所有的亲戚都借遍了，实在是弄不到钱了，再要的话就只能卖房子了。对方一听再也要不到钱了，2个多月过去了，就没再打电话要钱。
辽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李健，2023年6月13日因望一车门坝上放一份传单，遭不明真相的车主拍照诬告，被阜新市细河区公安分局警察于7月19日从单位绑架非法抄家，11月11日遭阜新市阜蒙县法院非法庭审。他本人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李健84岁的老父亲也为他做了无罪辩护。11月13日阜新市阜蒙县法院网判李健3年0.6个月，并勒索罚金8000元人民币，家属对此判决结果不服，立即上诉。
辽宁抚顺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苗淑清老太太，今年8月11号在从大连旅顺开往抚顺的大客车上被6名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11月7号被抚顺市望花法院在抚顺看守所非法开庭。近日得知苗淑清老人被非法判刑1年，勒索罚金3000元。苗淑清已经上诉。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文章，疫情中师父带我前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7日。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今年67岁，是女大法弟子。2020年我地区有位同修因给警察讲真相被绑架关押，被非法批捕后，构陷他的卷宗被送到法院。同修们知道后，通知大家到法院发证念。我地去了很多同修，为将要开庭的同修发证念。我当时也去了。发完证念准备回家时，协调同修问，谁没有事，能留在这里继续发证念？当时包括我在内共有4个同修留下。就在我们留下继续发证念的那天晚上，家所在地发生了大规模绑架事件，有7位同修被抓。这次绑架是按名单抓人，我的名字也在其中，是师父的安排让我留下发证念，躲过了一场蓄谋已久的迫害。几天后我回家时，发现我家楼下有人蹲坑，从此我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几天后我在外地看到有师父的新经文在明慧网上发表，我当时想，不管咋样，我得让同修们看到师父的经文。两天后我平定了一下心绪，顶着压力从外地辗转回到家中，及时的把经文打印出来，让同修们看到了师父的经文。不久有个同修贴真相粘贴遭到绑架，传出警察要追查真相粘贴的来源，同时传出派出所要到所有大法弟子家搜查，看谁家有和大法有关的东西，并追究来源。听到这些负面消息，我刚刚稳定的心又翻腾出来，怕心不断地往外反，担心同修把我说出来，好像下一个被绑架的就是我。有的同修对我说，还是去外地吧，家里不安全。恰巧这时有个同修急着想要真相资料，协调同修知道我的处境对我说，这个时候不做也没关系。一时间我不知该怎么办，是往前走还是先把自己隐蔽起来，看看情形再说。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心里默默地问师父，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想我能给同修提供资料，也许这是我下世前和师父的签约，这就是我的使命和责任，关键时刻我不能退缩，只要同修需要我就必须做。况且我做的是全宇宙中最正的事，我有师父管，怕什么？正念一出，怕心一下子就没了。于是我便走出了家门，去为同修做资料。那一刻我的心里特别亮堂，感觉邪恶什么也不是，离我太远了。从那以后，只要同修要资料，不管要多少，我都满足大家的需要。做完资料还要给同修送去，可是当时是疫情严重时期，各个小区管控的都非常严，有的同修居住的小区不好进，我就发证念，每次都能顺利的把资料给同修送进去。那时小区和街面上除了巡逻车和带红袖标的以外，几乎看不到车和人，所到之处一片凄凉。当时的众生多么急需看到真相，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此时我感到了我的责任。不久师父的红银六发表了，我们要尽量让同修早日看到，可这时疫情更加严重了，每个小区也管控得更严了，出来进去更不方便了，不是要出门证就是要做核酸检测，每天高音喇叭都一直叫个不停，气氛极其紧张，做资料的小区也不好进，把守很严，我去了几次都没进去。这时我就在心里发正念，解体干扰我做正事的一切因素，求师父帮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几天后我凭着正念走出小区，顺利来到资料点。我们资料点共有3人，平时都是各干各的，我负责打印真相资料，一个同修负责运送，另一个同修负责机器维修，很少见面。 只有做大法书时，我们才能聚到一起，共同完成。一般情况下，我负责打印书皮，剪裁塑料膜，然后用塑料膜封书皮，再把书皮多余的白边切掉。定两位，一个负责打印书籍，一个负责装订。到资料点的第一天，我看另两个同修没来，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就想，我先打印书籍吧，因为打印出来的书籍需要压平才能装订，压平得需要几天时间。我用了几天时间把书籍打印完，两位同修还是没来，我就开始装订。我想，在装订的同时可以打印书皮，可是偏偏打印书皮的机器不好使，书皮打印完吐不出来，得需要用手拽一下才能出来，这样才能连续打印，不然机器就停止打印，我就只好停止装订，站在机器旁看着，一张一张地往出拽书皮。等打印完书皮，两位同修还是没来，我就开始剪裁塑封膜，塑封膜剪裁好后，再一张一张地给书皮封膜。书皮封好膜后，还要把多余的白边切掉，切掉书皮多余的白边很费事，四面都要切，为了保证书皮质量，得一张一张地切，500多个书皮就是2000多刀。这些完成后开始装订，500多本书装订好后，又开始给书粘书皮。在这个过程中，我为了省事，饿了就用电饭锅煮点挂面，拌点盐，这样我一个人前前后后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把500多本红银六做好，送到同修手中。看到同修拿到久盼的大法书，我很是欣慰。这时有的同修对我说，谁谁说书这么晚才做出来，是不是耽误当地的政法进程了？我听了心里很不平衡，心想，我顶着压力一个人完成了三个人的活，别说做书有压力，对别人来说就是进出小区都是压力，怎么这么不理解人呢？你做做试试。这个念头一出，我马上意识到不对，我这不是不让人说爱听好听话吗？还有心里不平衡怨同修的心吗？这些心不是好东西，我不要它，我得谢谢同修让我暴露出这些心，把它去掉。不久，明慧网通知电脑系统要更新，我们地区的技术同修被绑架了，电脑系统没有人会装。我想，我得把这个技术学会，不能让同修上网存在危险。几经周折，联系到会装系统的同修，最后学会了装系统，承担起了我们当地装系统的项目，解决了同修上网的安全问题。就在我要学装系统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看到满地开着优昙婆罗花，不是一朵朵，而是一团团一片片，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几年来在修炼的路上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才能走过了风雨，闯过了磨难。我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仇恨，救度世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7日。2003年，我被非法关押在东北某监狱中，当时在同修们的整体抵制迫害下，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环境相对宽松些，但是监区会不定期的把大法弟子转关到各个小队，我体悟到这是我们救度更多众生的好机会，我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多救人。一次，他们把我从6小队转关到3小队，当天晚上我去厕所时，发现一个犯人在吃力地用一只脚在地板上踩洗衣服，样子非常吃力和痛苦，因当时我不知缘由，就开玩笑地问他，
大哥，你这洗衣服的姿势挺特殊啊。他无奈地苦笑着对我说，没办法呀，得脑血栓快一年了，家里也没人管，监狱里更是互相踢皮球，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哎，活一天算一天吧。原来他是半身不遂，我顿时对他生起怜悯之心，可怜的人啊。回到监室后，我就问了解他的那个犯人，他告诉我那人叫张宽，并生气地对我说，你可啥也别管他呀，他以前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经常领人打骂你们大法弟子，这是他遭恶报了，遭恶报前他非常骄横跋扈，不得人心的，他这是罪有应得。听了他的话，我非常震惊，也对张宽非常生气。当时我自己的状态是，谁要迫害大法弟子，恨不得用牙把他咬碎。晚上躺在床上，心情渐渐平复后，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啊。此时师父在红银二正神中的法出现在脑海中，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这个张宽还没有直接迫害我，我就已经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了。我善待众生了吗？我有慈悲心吗？我站在为他的角度考虑了吗？也许他也是个被蒙骗的受害者。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不像个大法弟子，带着这样的仇恨心能救人吗？于是我想到，这个张宽虽然以前打骂过大法弟子遭恶报了，但他自己并不一定知道是在遭恶报，因为他也是受了邪党的谎言毒害才致如此啊。他可能不明白真相，如果大法弟子不去救他，他就彻底完了，这个生命真的没希望了，我一定要救他。正念一出，我浑身一震一热，另外空间仇恨的败物瞬间解体了。第二天我在厕所又碰到他，便对他说，张宽，我听到同监室的人说了你的情况，你真是个苦命的人啊，我是练法轮功的，你以后的衣服被褥等等就让我给你洗吧。张宽听了我的话，带着惊讶和警惕的眼神看着我，愣了一会儿才说，不用不用。我知道一定是邪党谎言在他思想中在起作用，他被谎言蒙骗太深了。我看到了他的这一点，就一点一点接近他，并处处关心他，给他讲大法真相，大法如何教人向善，使人身心健康。如我以前严重的疾病得法三天就好了，以前自己不良的习惯都归正了，所以家庭也和睦了。他听了露出了将信将疑的表情，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这下我又看到他露出震惊的表情，可见他以前是多么坚信邪党这个谎言。虽然他对我警觉的心略有放松，但还是没有答应让我给洗衣服。过了几天，我又给他深入浅出地讲了真相，讲了邪党如何造谣抹黑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等等，并再一次诚恳地表示愿意为他洗衣服，他终于答应了。第二天因他腿脚不方便，让我去取他的衣服，因他好长时间没有洗被褥了，装了好大一包，我拿起来就闻到一股骚臭的难闻味道，我怕他不好意思，赶紧说，我拿走了，干了就给你送回来。面对那股熏人刺鼻的骚臭，如果我不修炼，我真做不到坦然面对啊。监狱里每个监区都有对外加工的厂房，犯人们在里面生产，大法弟子不参加生产，这是前期的大法弟子抵制劳动迫害的结果。我把张宽的衣服被褥用大盆冲洗多次后，用手认认真真地洗干净后，再叠得板板正正地给他送去了。当张宽接过我给他洗的喷香的衣物时，他哭了，流着泪对我说，谢谢你，谢谢你。这块顽固的坚冰终于融化了，我赶忙说，不用谢，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就这样，我一直给他洗了一年多的衣服，直到监狱组建老残队，他被转走了。给张宽洗衣服这件事不大，但在犯人及狱警中却传为佳话。张宽不但自己明白了真相，还给他周围的犯人讲。后来有了三退的事后， 张宽不但自己退出团队，后来还给我好几个他给劝退的名单。就这样，这个曾经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徒迷途知返，给自己生命选择了最最美好的未来。后来我又转官到一个小队，每天回监室都会经过张宽所在的小队，他知道后竟然每天都等在小队门口，老远地向我打招呼，一直到我出监。我体会那是生命得救后的喜悦，那是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真情流露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北京儿童医院爆满让我想起的往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7日。近日，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儿童医院爆满的消息在国际互联网上不断的涌现。当北京儿童医院的画面出现在眼前时，我想起了25年前的往事。那是1998年的一天，我第一次带6岁的儿子去离家比较远的练功点参加弘法活动。在乘坐公交车时，看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哦，北京的儿童医院原来在这里。可是这与我们已经没关系了。曾经是医院常客的儿子已经有两年没去医院了，因为他忽然就不再生病了。其实我的儿子从1周岁开始就经常感冒、咳嗽、发烧。表面原因是他奶奶每当自己感冒要好时就来看孙子，因为他实在想孙子。大家告诉奶奶，那时正是传染最厉害的时候，奶奶也不信。后来只要奶奶感冒一次，儿子就得去几次医院，吓得我平时都不敢带儿子去他奶奶家。有一次儿子发烧，我3天3夜没睡觉，守在儿子身边看着他的体温，每当他被烧成40度左右时，就给他做物理降温。那张红苹果似的小脸在我心中成了永远的定格。1996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几个月后忽然意识到每月必须去两次医院的儿子竟然不再生病了。真的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啊，我太高兴了。紧接着我家搬到了北京城。到了北京之后，尽管丈夫的工作是与各大医院的教授打交道，但我从未询问过北京任何医院的地址。而这之前，无论去哪座城市，我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儿童医院在哪儿。这些年来，儿子都是健健康康的，尽管他曾因我被中共迫害离开我10多年，但真善忍在他心中早已深深地扎下了根。现在无论他走到哪里，我都放心。想起这些往事，我无比感恩我的师父。不仅是我，所有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民众都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小时候我最喜欢看《西游记》，每当唐僧念动紧箍咒，把孙悟空痛得翻滚时，我都会想，悟空头上的那个金箍厉害。修炼后才明白，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金箍，而是紧箍咒，就是绝语，因为那是召唤高层生命来帮助的语言。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威力巨大，谁念动，谁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在这场3年多的大瘟疫中，神奇的故事多得数不过来，只要阅读法轮功真相资料，就会看到那一个个绝处逢生的故事。现在瘟疫还在继续着，已经蔓延到了孩子们身上。在此盼望孩子的监护人们都能了解法轮功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帮助孩子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 因为病毒与灾难只找中共成员与亲共者，远离中共避大难，退出中共保平安，愿所有孩子都能平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找回对神的敬畏》，作者纽约忠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5号。在最近几年的神韵歌曲也是红吟的歌词中，师父几乎每一篇都在提到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观念行为。虽然学了很多遍，但我发现无神论在常人中乃至修炼人中的流毒仍然甚深。作为大法弟子，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存在此类问题，但别忘了，修好的一面已经隔开了，那一面是神，但人的表面没修好的一面还是人的状态，是人就带着人的各种执着和业力。其中当代人，尤其是大陆人和年轻人，在科学强大的攻势下都沦为了科学的奴隶，其实都在信奉无神论。现实中的表现很多，如狂妄和无所顾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师父生不起敬畏之心，也就是说人失去了对神应有的敬畏。这当然不是某一个人的错，却也是人人的错，是大环境如此。人总是会抱着人心去思考问题，而将神言、神迹等抛之脑后，看得见、摸得着的才是实在的。至于说师父的法身、大法的威力、修炼人的心性，很多人是肉眼看不见的，因而可能也不相信。这导致大家无论做了什么，都认为是一己之功，是自己聪明、有能力。通过修炼，我们已经知道了，人的一生是被安排的。大法弟子的能力是师父给的，技术的提高是在心性的提高之后神所赋予的。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巴赫在自己的每个完成的曲谱之上都要写上荣耀归于神。有时候我觉得大法弟子对神的敬畏甚至还没有几百年前一个普通的宗教人士好。大家真的在内心都认识到自己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包括自己的能力和成绩，还是有一点进步就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比别人如何高明，也想不起师父来了。面对当代科技带来的巨大方便，比如手机、电脑、网络，使得人们的智慧得以整合，信息无限流通，大家是否就觉得人活得跟神一样？人以人的道德素质甚至败坏的观念，掌握了无比先进的科技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因而使人更加自以为是，失去了对神的敬仰、对神的能力的畏惧，这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修炼人应该清楚，无论人类的科技如何先进，人都没有逃脱人的层次，也没有逃出神的安排。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对于大法在世间的第一表现，师父，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如何表现出虔诚和尊重？这一点对于多年饱受无神论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有在西方受现代思想深刻影响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严肃而又重大的事情。反而是那些没有科技、靠天吃饭的人，才自然存有一些对天的敬畏、对神的敬畏。如何破除无神论，面对大法，如何认识到一个生命的渺小和佛法的伟大，可能是我们一直要修的。而在新宇宙中，只有敬畏神的人才可以称为一个好人，才配做一个修炼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摔倒后悟道的，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3日。我今年78岁，是1995年10月喜得大法的。修大法之前，我身体患有结肠炎和胆囊炎，经常住院，钱花了不少，病情一点没有减轻，而且腰腹疼痛，行走困难，尤其是胆囊炎，一旦发作，我就疼得在床上打滚，为此我吃尽了苦头。自从修炼大法后，这些病都不药而愈了。大约在10年前，我得知当地有一对夫妻同修家里种了很多枇杷树，每年都吃不完。同修忙着做救人的项目，家人也都在上班，根本没有人去采摘。同修对我说，现在枇杷都熟了，想吃就去摘，想着那些诱人的果实如果烂掉了怪可惜的，于是自己就去给几个走得近的学员一说，大家都很高兴，约定时间在农村同修的带领下去他的地里采摘枇杷，我也摘了一些。我和另两名同修乘坐的是一名男同修的三轮车，后排应坐两人，由于我年龄最大，就坐在中间的位置。一会儿车子到了一个下坡道，坡很陡，路况不好。就在此刻，三轮车的刹车突然又失灵了，我们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骑车的同修紧紧握刹把，也控制不住车速，只好随着下滑。滑了一段路后，车子突然撞在一堵墙上，砰的一声，我们四人全部摔倒在地上，我的头摔成重伤，当时头脑还很清醒。隔了会儿，几个同修把我扶起来，及时将昏迷的我送到了医院。同修通知了我的女儿女婿。经医生检查后，得知颅内有很多淤血，必须立即做开颅手术，否则后果很严重。据说当天就做了手术。术后我很快苏醒了，但却失去了记忆，只认得女儿，其他同修一个都不认识了。从医院回来后，记忆也没恢复，书上的字也不认得了。在师父的保护下，一个多月后我就恢复了记忆。事后我想，这次跟头摔得不轻，肯定是修炼中出现了大漏，不然旧势力不会这么对我下狠手的。我就深入地向内找，找到了很多人心，有对同修的情、显示心、争斗心、占便宜的心、自私的心、自以为是的心。期间自己没有替同修着想，人家种果子树不辛苦吗？这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的贪吃的心。因为多次帮同修传递资料，就觉得自己很能干的心，还找到了自己长期学法不入心，学法走形式，法也学得少，遇事不能用法来衡量的心，心里很内疚，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之后我痛下决心，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意志战胜自己的人心。回家后不久，我的脚底红红的，而且脚底的肌肉变硬了，疼得不能着地。我也不告诉女儿，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把自己全部交给师父，始终把师父和大法摆在第一。每天我就把着墙壁做家务，坚持学法练功。半个多月后，我的脚底就恢复如初了。现在学法我也不追求数量了，只求学懂，哪怕一天只学几页也行。当然有时间的话，还是要尽量的多学。虽然修炼这么多年了，自己感到对法的认识有时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还有许多执着心没去，这都是我在以后的修炼中需要突破的地方。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叩谢师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